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早晨又一同聚集到主你的面前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从主你的话语里面来领受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不但能够领受，也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而行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将啊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个智慧啊，能够啊帮助我们啊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啊知道怎么样来信靠主啊，靠着主而生活。求主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来读但以理书第十章哈，第十章。我本来是想把它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全部把它读完，但是后来发现太多了，所以恐怕没有办法。我已经精简再精简啊，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哈。那么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不管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所梦见的那个大象的异象，或者是后来但以理他所看见的四兽一人的异象，以及双羊的异象，那么这些的启示呢，其实都是讲到有关于世界上邦国的发展。刚刚有人把那个音响转那个贝斯跟那个转到最大，所以会有点响。好，所以这些的意象都是讲到有关于这些外邦的邦国的这个发展。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但以理书第十到第十二章里面的记载啊，这个大征战的意象呢，则是更加详细的描述这个希腊统治期间南王跟北王啊这战争的情况，还有后来神的子民他们遭受到迫害，以及啊讲到末时会发生的一些的啊事情。那么在这里的征战的细节还有逼迫的细节，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事情发生过后才写的，所以呢就有人认为但以理书呢可能是后来第二世纪，就是这些事情都发生过才写的啊经文哈。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相信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他给但以理的启示呢，他也是可以预先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启示给他知道，就好像他以前启示给众先知的那些啊特别的启示一样，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啊，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为什么会预先启示这些给人知道呢？啊，他这些的启示其实都有他啊的目的的。好，他借着这些启示，让人能够啊预先就看见啊神啊能够掌权，神掌握一切，所以让那些人到时候他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事先有心理准备，所以他们可以来面对这些事情，而且当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相信神的话是可信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应该就是但以理当时他写的，不是后来的人把它加上去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的背景， 啊，记载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段的经文。第十章第一节讲到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啊。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啊，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利尼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 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从这段经我们就可以看见，但以理他看见异象的时间是在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那么从那个时间点看起来，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第一批的犹太人他们已经从被掳之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故乡，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回去的。那时候可能但以理是因为年纪老迈，所以呢他就没有跟着回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被掳的人从被掳之地回去之后，他们是不是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呢？没有这样子的发生。当他们回去要重建的时候呢，然后许多的拦阻，许多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他们后来呢开始要重建的工作就被耽搁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或许在这里但以理他可能 虽然身在巴比伦这个地方，但是他因为他也非常关心他本国的事情，所以呢他在这里可能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他就在这里为他们在祷告。当他在祷告里面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异象，看见这样的异象。那么这个异象发生的地点呢，是在这个西底杰大河边，也就是底格里斯河的旁边。西底杰就是底格里斯河的。那么为什么他会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大异象呢？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可能是因为他听到他本国的这些的百姓回去之后呢重建的工作上遇到困难拦阻，所以他就会想说既然神答应在满了七十年，就是被掳满了七十年之后会把他们带回去重建，那么为什么当他们回去之后呢，他们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今天如果是你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会不会想为什么既然神答应让他们回去重建让他们要建圣殿来敬拜神，为什么他们要重建圣殿的事情又会受到拦阻？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样的疑问，神要我们到某一个地方去做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神让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地方，但是呢却遇上拦阻。同样的在这里也可能他们也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在思想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时但以理就在为他们悲哀，可能是为他们在 这个事情在悲哀。然后他不只是在悲哀，在这里第二节跟第三节还有第十二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乃是在那里刻苦己心的在那里禁食祷告。那么在这里的禁食祷告好像他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吃东西，他可能只是境界一些享受的食物，让这些好像享受的东西呢不进入他的口。那么我们看见当但以理他求明白神的旨意，他想有心的这样去寻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也回应他的祈求，回应他的祈求。不过在这里呢他之所以会得到这个启示，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神的主权，神愿意把这件事情来向他启示，而不是好像他只要他愿意祈求就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在这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会拣选他让他明白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里除了他是一个专心来寻求神的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体贴神的心意的人。当他知道了之后呢，他会为着神的旨意的成全在那里为这些事情代祷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大蒙神眷爱的人，所以神也特别愿意将这件事情来向他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他在异象的时候他看到些什么首先我们看见他看见一个人，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尊贵的，他身穿细麻衣，那么细麻衣就是用上等的织料织成的白衣这个是尊贵的人才穿的衣服。那么腰束乌法金金带，这个乌法有些人说是二斐乌法金金呢就是上层的金金，所以他的腰束着这个金金做成的腰带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的如铜，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当你读到这一段描述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在圣经哪里有很像这一段的描述的没有，在启示录，对，在启示录 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在一章十三到十六节那里，使徒约翰他就看到那个人子的意象。那个人子啊，他对他的描述呢，就像这里所描述的一样哈。所以一般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想说，那么这里是不是人子啊来向但以理来启示这件事情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在这里啊，这个人他也需要米迦勒的帮助，就是天使长米迦勒的帮助。所以呢啊，如果这样来看呢，那么这就应该不是人子啊，不是基督，不是弥赛亚啊。因为如果他是弥赛亚的话，为什么他还需要天使长米迦勒的帮助啊？所以在这里应该是比较有可能是指天使啊，指天使。那么当但以理看到啊这位天使的时候，他变得浑身无力。当这个天使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啊好像昏睡了一样啊。那么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许他啊进食祷告太久了，已经没有力气了啊，或者他看见这件事情啊，可能心里害怕或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天使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就得着这个力量，他就慢慢可以起来了。 OK， 而且当这个天使再一次触摸他嘴唇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可以开口讲话了。当第三次天使在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么他就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天使的触摸呢，其实是让他啊有力量来面对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哦，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许多的时候当人在面对大征战的时候，当人在软弱无力的时候呢，那么神也会派天使来加添给人力量，好让人可以有力量来面对啊当时啊特别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天使在但以理身上所做的啊也是这样的事情。好，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但以理其实当他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呢，神有没有听到他所说的话呢？有啊，一开始神就听到了啊。但是呢，为什么这位天使啊迟迟未能来到，还拖了21天啊才来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跟我们在第九章里面所读到的就不太一样啊。那一次啊，但以理他正在祷告的时候，那么天使就向他显现了，好像他祷告一出口啊，神就已经派天使来到。在这里却不是这样啊，却不是这样啊。那么我想可能在但以理的心里面也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我上次祷告的时候，嘿，天使啊，我正在祷告时天使就出现，但是这一次呢却没有啊马上出现啊。他啊祷告了21天之后天使才出现。在这里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但以理问这个问题，但是呢天使还是呢告诉他为什么他会迟来的原因啊。这个原因就记载在这里第13节的经文里面，他说到是因为有波斯魔君的拦阻。这个波斯的魔君呢，就是波斯国的啊首富的神一样啊。那么他其实呢是啊魔鬼，或者我们说是撒旦的爪牙啊，他专门跟神作对。所以呢当天使要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就受到这个啊波斯的魔君的这个拦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祷告的时候呢，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一样，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好像我们祷告之前跟祷告之后啊哈这个一样，好像世界上是就是这样，我们祷告之前是这样，祷告之后好像还是一样，不啊，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在天上呢是发生属灵征战的事情哦，这个属灵征战的事情 啊，我们眼睛肉眼看不到，但是事实上呢，它是在那里发生的，啊，是在那里发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说我们需要祷告啊，需要祷告，因为啊，祷告所做的事情呢，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人的手不能做的哈，像这个属灵征战的事情呢，那么就是我们人手不能做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借着祷告呢，那么这个有些事情呢就是没有办法做成啊，因为有些事情是需要啊从神来的帮助才可以做成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神啊就开始在那里动工啊，他差派的他的天使啊来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些虽然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但是啊事实上他是在那里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啊借着祷告啊来摇动神的手啊，求神啊来帮助我们啊，来做成啊合乎他心意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啊，当我们啊要来服侍神的时候啊，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属灵的征战啊，很多属灵的征战呢就是需要靠着祷告才能够成就的。所以啊，就是这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啊，不但自己要多祷告，而且呢也应该要参加啊我们集体的这个祷告的聚会啊，让啊神的工作能够啊顺利的推展。那么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做呢？许多人讲了许多的理由啊，说可以让我们经历神啊，可以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这个啊我们就不很清楚了。但是从圣经里面啊一再的让我们看见，那么这是神做事的方式啊，也是我们可以与神同工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啊，我们应当要常常啊借着祷告祈求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亲近神，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让神啊来成就啊他的所要成就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有波斯的魔君，而且也看到有希利尼啊的这个魔君啊。那么这个希利尼就是希腊哈，希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些不同的啊邦国的背后呢，那么其实都有一些啊灵界的力量在那里掌控着哈啊，灵界的力量在那里掌控着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这些灵界的力量它可以来掌控这些啊整个国家的局势发展啊，但是它并不是完全的能够来掌控的啊。我们看见啊，到了适当的时候呢，神他会介入啊，神介入的时候他会改变整个局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完全能够掌控这个局势发展的是在神的手中，神才是那个完全掌权的那一位啊。这些人虽然能够影响，虽然能够啊对局势造成一时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掌权呢都是短暂的。当神介入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控制那个局势的啊。那么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就是因为神掌权的缘故，所以呢当我们人在面对啊一些特别的处境啊，一时可能受挫，一时可能遭受到逼迫啊，但是当我们想到神是掌权的啊，神最终是得胜的啊，我们想到那个结局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来面对目前所面对的这个苦境啊，面对目前所面对的这个逼迫。那么这个就好像啊，我们看一部啊一个戏剧一样哈，如果你已经预先知道那个啊那个戏剧的结局是好的，好，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最后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当你在看那个戏剧的时候，你一开始看他们受到逼迫哦，看到他们被人欺负，看到他们流落街头，看他们被人追杀，好像快要死掉了哈、哦。 那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会为他们担心，啊，因为你已经知道最后的结局，你知道最后的结局就是得胜的时候，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就可以处理，你就可以去啊面对这个过程，啊，不管这个过程多么艰难，因为你想到那个结局是一个得胜的结局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同样也借着但以理书这个信息来向他的百姓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所有来信靠神的人都能够看见神掌权，最后的结局就是得胜。所以不论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那么我们都仍然可以来信靠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得胜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天使除了让但以理有利之外呢，那么天使也让但以理知道啊，这里啊真确书上所记载的啊一些事情。那么这里讲到真确书到底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好像只有这个地方提到真确书，所以啊事实上它是什么呢啊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从上下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真确书呢应该是记载一些有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啊天使才能够将这个真确书上的一些的记载呢让但以理知道。那么既然神啊不但知道过去现在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也知道未来的事情，那么这就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肯定，那么神是掌权的那一位神，不然的话他就不可能啊预知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你就会更惊讶，那么这个预言的准确性哦，竟然有这么准确，好像丝毫没有一点的差错，一点的差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二节开始，在这里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到十二章的第四节那里就记载着神借着天使啊所要向但以理传递的这个啊意象的内容。那么从这一段的啊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它包括了从大征战大灾难一直记载到这个末日的复活的事情哈。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第十一章的第二到第四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就讲到波斯跟希腊的征战的事情。好，这一段的记载非常的简短，但是接下来讲到南王跟北王的战争的那一段呢就非常的详细，所以是牵涉到当时历史的一些事情，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今天特别有印了这一段经文，然后我有把每一个人物就是主要的人物我也附上去了，所以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看见那么到底那里所讲的 那些人物到底是指谁，是指谁。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张的讲义。好，那么十一章第二节讲到，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利尼国。在这里三王是指甘拜西、大利乌一世跟亚哈水鲁这三位王，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去读历史的时候应该有四个王那么这里就是有落掉一个那个王的出现，其实那个王的出现呢是他是出来篡位的只做了六个月就被大利乌一世给杀掉了所以我相信可能是因为那个王只是篡位的很短暂的时间，所以呢就没有把他列入 啊、这里的王里面。所以在这里所记录的，他只写说有三个王。那么第四个王就是亚哈水鲁、啊、亚哈水鲁我们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的，在以斯帖记一章一节里面就讲到这个亚哈水鲁王、啊、所以就这里所讲的这个第四王就是指那个王。那他统治啊127个省、啊、他收很多的税，所以他很富有。那他后来也有去啊去攻打这个希腊、啊、攻打这个希腊。那么第三节讲到必有一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在这里这个勇敢的王兴起，这个勇敢的王就是指到亚历山大大帝。第四节讲到他兴起的时候呢，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啊，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呢，他有娶妻子，他有两个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但是他两个妻子跟儿子呢后来都被杀了，所以当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国位呢就没有人可以继承他。所以在这里说没有他的后裔，没有人可以继承他的王位。那后来是被四位将军，我们以前讲过啊，四位将军所瓜分他的这个整个帝国啊。那么接下来第十一章的5到20节就讲到南王跟北王的征战哈、啊。那么这一段主要是讲到希腊啊当时内部征战的一些历史啊。所以从第5节开始讲到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在这里南方的王就是指多利买一世。那么将帅中有一个比他更强盛的，这个是指希流古一世。希流古一世他本来是巴比伦的总督，后来呢因为被追杀，所以呢他就逃跑了，他就逃跑逃到南方的王多利买一世这里去。多利买一世收留他啊，让他做埃及的统帅。后来呢他又征战跟多利买一世啊一同征战，所以呢他又把他失去的地方，甚至于他夺取了更多的地方啊。所以在这里说他的权柄啊，他的权柄甚大，就是他后来的景况啊。后来他又攻打回去，所以又夺取了很多的土地哈。那么第6节，过了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哈。那么过了几年之后呢，多利买一世他就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变成多利买二世他来继位执掌王权。那么北方的王则是安提阿哥二世，安提阿哥二世有些地方写是安提阿古二世，这些都是翻译，这些名字如果你在别的地方读到有不一样的名字，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所以就是可能有些翻译啊，翻成中文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翻译的方法。那么这两个王征战的时候呢，他们不分胜负，谁也没有办法胜过谁，所以他们就联合了。联合之后呢，那么多利买二世就将他的女儿，这里有写是百尼基，让他嫁给这个安提阿哥二世，所以他们就订立这个盟约。当安提阿哥二世娶了这个百尼基之后呢，他就把他原来的皇后拉奥迪斯给废掉了，给废掉了。但是呢当这个多利买二世过世以后呢，他又把多利买二世的女儿给废掉了，又立原来的那个皇后呢恢复他的后位啊。但是原来这个皇后呢，她虽然表面上好像说她不计较不计较以前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她心里面计较的，所以她就毒死那个王把他毒死，然后把这个另外一个也 这是历史啦，所以报仇雪恨，他也把这个百尼基跟他的儿子给杀了。后来他就立他自己的儿子希流古二世为王。第七节讲到，但这女子的本家必生另生一子，好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那么在这里另生一子呢，则是指百尼基的弟弟多利买三世。那么当他知道他姐姐被害的消息之后呢，他就发兵去攻击这个北国，所以北国的君王希流古二世呢就跟他求和。好，然后第八节就讲到，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第九节，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能回本地。在这里北国的王是指希流古二世，他东山再起再去进攻埃及，但是却被多利买三世给击退了，无功而返。第十节，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宝藏。第十一节，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在这里北方王的两个儿子，就是指希流古三世以及他的弟弟安提阿哥三世。那么他们两个人计划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但是呢这个希流古三世呢，在一次的征战里面呢，他就被杀掉，所以呢后来只留下安提阿哥三世来要报这个仇。那么当他去要报仇到这个埃及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那时候多利买四世起来继承王位那么他就把这个来进攻他的这个安提阿哥三世呢给打败了所以这就是这里所描述的一个情况。第十二节他讲到，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在这里的他就是指多利买四世。多利买四世呢他又来攻击多利买四世，他又来攻击这个北方的王但是呢他没有把安提阿哥三世给消灭掉他没有，也没有去占领他的领土。第十三节讲到，北方的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精兵来。在这里北方的王就是指安提阿哥三世，安提阿哥三世他带兵攻打这个埃及。那么多利买五世呢，那时候是做南方的王，南方的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非常复杂的南王跟北王之间的征战。但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预言真的非常的准确真的非常的准确。所以第十四节在那里又讲到，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的人起来攻击南方的王，这个南方的王就是指多利买五世还有他本国的强暴人本国的强暴人是指那些埃及的犹太人他们也起来支持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所支持的人呢后来呢却是要来逼迫他们的人要来逼迫他们的人。第十五节讲到，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那么我们看见安提阿哥三世他在这里大败埃及的军兵所以埃及军兵虽然他们再多派三位将军来抵挡这件事情，但是也没有办法抵挡。第十六节，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 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在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哥三世，他大胜埃及军，他掌控了当时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跟埃及的整个形势。他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他答应这些犹太人说，你们可以享受你们原来在埃及统治下所拥有的一切的权利，但是这只是让他们先尝到一点甜头而已，好像有一个新的政权来领导他们。但是呢，事实上后来我们会看见呢，其实当他拥有这个权柄之后呢，他们的生杀大权呢都全掌握在这个王的手里面了。第十七节，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我们看见安提阿哥三世，他为了控制埃及，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将他的女儿给多利买五世当妻子。那么这是那时候很普遍很常用的一种方法。那么他把他的女儿嫁给他，本来是想要借着他的女儿来影响，来败坏这个王的，但是却没有想到他的女儿却喜欢上了这个王多利买五世，所以他的心被他的丈夫所吸引，所以他就劝他的丈夫去找罗马给他撑腰，让罗马来帮助他来对抗这个北王，北方的王。十八节，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的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这是讲到后来安提阿哥三世他带领军队去侵占埃及跟小亚细亚的许多的城市跟岛屿。那么有一大帅，这个大帅是指罗马的将军路西史奇兵，路西史奇兵，他这个将军也是很厉害，所以他也是把这个安提阿哥三世呢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呢，后来呢，安提阿哥三世他不得不跟他签订一个协定，就是割地跟赔款，那么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都是这样发生的，他战败之后就割地赔款，所以他本来是想要去羞辱罗马的，反而被罗马所羞辱了。第十九节，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藏，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在这里安提阿哥三世他因为战败了，所以他就要回去筹款。那么他去哪里筹款呢？当时没有银行，所以他不能去抢银行，所以他要怎么去筹款呢？当时其实最富有的地方呢就是庙宇，就是那些寺庙，那些寺庙就好像是今天的银行一样，因为很多人奉献呢都是存放在庙宇，所以他不是去抢银行，他是去抢庙。所以他到那个比勒的神庙里面去抢那个财宝的时候呢就被杀了。二十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那么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那么在这里讲到必有一人，就是安提阿哥三世的儿子呢西流古四世，他为了要清还这些他父亲所欠的这些债务呢，他就苛重税，然后他就甚至于去抢夺圣殿里面的财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呢当然是不受欢迎，不久之后就被人给杀了。那么从第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开始，我们可以看见北方的王就是安提阿哥四世呢他就开始兴起。所以第二十一节讲到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呢用谄媚的话得国。那么在这里卑鄙的人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他用不正当的手段 来抢夺他侄子的王位。那么安提阿哥四世呢，他是很会做表面功夫的人，他外面十分的谦和，好像很民主很慷慨的一个人啊，所以他赢得百姓的信任跟爱戴啊，所以雅典人也称他为荣誉的市民啊。但是啊，事实上他做这样的事只是来在掩人耳目，事实上他虽然说他是摄政，但是事实上他是篡夺这个王位，篡夺王位。二十二节讲到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在这里讲到无数的军兵是指这些邻国跟他作对的一些的军兵。那么同盟的军原文是讲到盟约之军，那么军的意思啊，可以是指大祭司，盟约呢则是指到啊，他们与神，犹太人跟神所立的约。在这里同盟之军啊，和本的记载啊，和本的翻译这里看起来很容易以为是有人跟安提阿哥四世同盟哈，但是在这里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在这里同盟之君呢，乃是指大祭司亚尼亚三世哈，亚尼亚三世。那么亚尼亚三世因为他反对安提阿哥四世他所提的这个希腊化的这个政策，所以呢就被安提阿哥四世给撤换掉了，后来他就也被别人所暗杀了。所以在这里说到他在安提阿哥四世面前呢冲没败坏。第二十三节，与那军结盟之后呢，他必行诡诈，因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啊。在这里与那军结盟啊，原文的意思有人与他联盟哈，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联盟呢，跟前面的同盟之君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在这里的那君是指埃及王多利买六世啊，他是安提阿哥四世的外甥。安提阿哥四世呢啊，利用他们两个的联盟呢，就从埃及夺取啊许多属于埃及的城镇哈。那么让北国呢渐渐的富强。二十四节讲到趁人坦然无惧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回免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子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啊。我们看见啊，安提阿哥四世啊，他的所作所为在这里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读到二十五节哈。二十五节啊，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这里南方王呢，是指多利买六世哈。那么我们看见安提阿哥四世他率领这个大军呢迎头痛击这个埃及军兵那结果呢这个多利买六世呢他被他的两个臣仆所出卖了，所以呢后来他就被抓去成为阶下囚。所以在这里说有人设计就是指到这个多利买六世的两个臣仆哈，所以二十六节才会说到，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呢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哈。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就听到这里。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个预言的准确性哈。你看每一个君王每一个将领，还有甚至于君王的女儿那么他怎么样去征战怎么样发生这些事情，那么都按照这个预言来成就了。所以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那么神能够预先将这些这么详细的预言让但以理知道，而且在事后也能够按照这些的预言来应验。那么这都让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掌握全局他是掌权的那一位神，是值得我们来信靠的神所以 这个是从啊这段经文所给予我们的啊一些的启示哈。那么我今天就先停在这，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没有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但以理书的经文啊，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啊，你是那掌权的主啊，你执掌王权啊，这世上的啊任何的事情都是在主你的掌控之中。主啊，真的求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好叫我们啊能够生发那个信靠主你的心啊。我们知道主你掌权，所以我们可以将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啊。我们可以跟但以理一样的啊那样的来信靠主啊，常常借着啊祷告祈求来寻求神你的旨意，让神你的旨意啊能够啊在我们当中能够完全的来实行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继续啊带领我们今天啊所有聚会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啊，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聚集。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